大家好，现在是美东时间的12月21号，星期一，祝朋友们冬至节快乐。开头先说个事情，就是接下来几天呢，我会短暂的离开几天，过完圣诞节再回来啊。我知道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希望我多做点节目，确实呢，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日程安排是早就有了啊，当时是没有想到11月3号这个大选之后会出这么多糟心事儿嘛。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不在的时候，就是我不坐在家里录节目的时候，如果真的有特别重大的事情突发，我还是会想办法在外面找地方录节目的啊，请朋友们不用特别担心。书归正传，咱们说一下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说得上呢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看起来呢是一团乱麻，其实里面是有内在线索联系的。那咱们呢就由近及远倒着来说一下，把这些乱麻的线索呀给大家理一理。首先就是星期天凌晨，川普总统发了一条很简短的推特，有很多朋友看了，有的朋友呢还挺沮丧的。这个推特里面就是说 Martial Law 那个戒严是假新闻，看起来呢川普总统是没有在考虑戒严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他突然发这么一条推特来解释呢？起因是纽约时报最早报道出来说，星期五的晚上白宫开了一个会，一个神秘的会议，就说这个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还有鲍威尔律师，前国家情报局局长迈克尔弗林，几个当下这个焦点人物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上啊，就有人爆料，后来给媒体说什么吵得很激烈，白宫的幕僚长啊叫做 Mark Meadows， 还有白宫的法律顾问叫 Pat Cipollone，都反对任命鲍威尔律师作为调查选举的特别检察官，就说这么一个提议啊受到了阻击。爆料人还说朱利安尼在会上呢是又去督促国土安全部扣押那几个州的投票机啊。那这个请求呢他之前就提出过，但是被国土安全部的副部长 Ken Cuccinelli 给否决了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我国土安全部没有这个权限。鲍威尔律师呢说是在这个会上又向川普呼吁啊，要实施戒严，启用反叛乱法什么的。所谓的爆料人是去跟媒体说这个会上吵得不可开交，鲍威尔和弗林都要求川普给自己更多的支持。爆料的最敏感部分当然就是提到了戒严嘛啊，所以他一出来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那些所谓主流媒体呢就穷追猛打，于是才有了开头川普发推特辟谣说压根儿在这个会上就没提这个茬。这里咱们得提到另外一个人了啊，上周五的晚上呢，他也是在白宫的那个房间椭圆形办公室从头到尾待了4个半小时。这个人呢之前出现的频率不高，但是现在他越来越分量重要了，就是身家数十亿的一家科技公司的大亨，叫做 Patrick Byrne， 帕特里克·拜仁。他昨天呢是专门发推特去帮川普辟谣，就说这个会议我就在那儿啊，100%的就没有提到什么戒严军管的事儿。他还怕别人不相信，他特地还发了几张他当天在白宫的照片啊，我确实就在那儿。那么请问这个拜仁大哥何许人也呢？他是科技公司 Overstock 的 CEO， 他的团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从2018年中期选举开始就受雇研究那个多米尼投票系统，所以呢他是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专家证人。他从今年8月份呢就开始针对11月份的大选进行研究啊，也发出了一些预测，那事情的发展呢和他的预测非常吻合，所以他现在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这位拜仁老兄呢最近接受了大纪元和 Newsmax 几个媒体的采访，在采访当中呢他就矛头直指中共，他很直接的说，就说这个投票软件的指令从哪儿来的啊，就是从中国来的，经过了古巴伊朗绕道还到了委内瑞拉。所以这个拜仁呢他其实最近是这个鲍威尔律师紧密合作的一个团队，他就是主攻投票机这个领域的技术力量。朱利安尼律师今天也发推特说，宾州、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西根还有威斯康星这几个州啊都应该去审计他们的投票机。所以呢现在这个投票机确实是川普团队的一个主攻的策略啊。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联系联系别的线索了啊。大家还记得吧，上个星期主流媒体突然一起炒作说俄罗斯入侵了美国多家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川普啊你看他有几天没提这个茬，但是几天之后突然他在星期六在推特上反驳说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啊，这些主流媒体整天就在念叨俄罗斯的威胁远远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川普说自己得到了所有通报，一切都在控制之下，还说啊 如果愣要说谁最有可能捣鬼，那就是中共。所以你看到没有啊，其实川普也是在有意放风，这里面的这个线索用意啊，大家细细去品味。中共在这里的魅影呼之欲出，很可能成为这事儿在后期的一个关键焦点。关于他否认戒严这个事情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呢是比较沮丧的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能让我们对星期五白宫这次神秘会议多一些理解。上个星期五呢，国防部是突然宣布全面暂停了和拜登团队的交接会面。代理国防部长米勒他下了这个命令以后引起了很大轰动。那这事儿的蹊跷之处呢，就是在于你看它也是发生在12月18号啊。12月18号是什么日子呢？就是原定国家情报总监对外公布外国干预选举报告之时。但是提前一两天，这个情报总监宣布呢对公众发表的报告被拖到了假期结束以后的1月份。但是呢12月18号这天可不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啊，国防部出了这么大动静，它还是发生了大事的。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各个部门呢，包括总统自己啊，已经得到了汇报，只不过对公众公布的这部分会晚一点啊。很可能这个川普总统和其他政府部门提前得到了报告，那么才有国防部向拜登的交接会议被突然喊停的状况。再然后那就是星期五晚上发生了白宫这场神秘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马上就有人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放风爆料，假如真的在会上并没有讨论戒严的事儿，大家想一想，那肯定出现了一些特别刺激人的事儿，让川普身边埋伏的这些人受到了极大刺激啊，得赶紧跑出来放风爆料阻止川普，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说，情报战线很可能出了一些让拜登阵营觉得很不安很焦虑的东西。昨天弗林将军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啊，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盟国的情报机构监控了选举过程，是发现了问题，是有意把证据直接提交给川普总统。那么这会不会也是星期五白宫神秘会议当中的议题呢？所以综合这几方面情况来看呢，情报战线它是能够把最近几天发生的令人费解的事情穿起来的一条线索。虽然说川普啊否定了这个戒严这个选项，但是要知道川普并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啊。咱们从他坚持要否决2021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就能够看出来，他之所以要否决这个法案，就是因为当中没有包括取消保护社交媒体230条款的内容。其实呢，这个法案啊，在参众两院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总统否决再退回国会重新表决啊，其实呢，参众两院不出意外也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没太大悬念。再通过之后呢，那不管总统什么态度，他都会生效了。总统行使否决在这个事情上看起来他没什么用啊，最多只是拖延时间。川普的否决看起来没有太大作用，你是可以把这个事情简单的就看成川普表一个态度啊，不管成败我就这么着了，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川普在有意拖延时间，他在等待某个时机的出现，把他的要求重新提出来，把原来的那个通过的议案给推翻。那不管是哪一种解读呢，我们都能够看出来川普坚持到最后的那个性格，他不到最后一天他是不会放弃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在知道川普好像不考虑戒严，但是他又不放弃，他能做什么呢？他还有什么方案呢？最近经常被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任命鲍威尔律师担任特别检察官，但是特别检察官这个职位吧，他是需要司法部长来任命的。总统可以给司法部长施加压力，说需要任命这么一个人去查某个案子，但是总统他没有办法越过司法部长去任命。现在的司法部长巴尔23号正式离职，他今天在记者会上还说没考虑任命特别检察官的。那么新上任的代理司法部长会不会马上这么做，我们不知道。就算马上这么做，马上就到圣诞假期了嘛，过了假期的话时间似乎也不太够用。所以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他目前有希望，但是看起来呢时间很紧，希望不大。所以川普如果真的还有别的方案的话呢，他还确实得在此之外去寻找。从最近几天这些混乱如麻的事情，我们还能够看出一个现象啊，那就是川普身边有暗藏的反对他的人。你像给左媒放风爆料的，那只能就是当时星期五晚上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幕僚或者顾问当中的一个。 某些接近核心的人呢，看起来也是很想把川普赶走的。这些隐形和显形的敌人无处不在。但是那些很接近川普的反对者啊，这些暗地里使坏的人，他除了会在关键时刻捅川普一刀之外啊，他还能够干一件事情，就是给川普错误的信息误导他。那这一点上呢，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科技大亨拜仁也是在推特上写到过，说川普是被毒蛇缠身啊，他的顾问当中是有人故意误导他，川普就是在这种明枪暗箭无处不在的情况下战斗，这种险恶的环境，我们外人是很难想象的。他还有什么方案啊？那现在看，昨天川普团队又向最高法院提出一项诉讼，希望最高法院撤销宾州投票给拜登的选举人，希望允许宾州州议会选择他们自己的替代选举人，但是希望不大。最高法院呢也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在国会这边呢，如果说没有一个突发事件让大部分议员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那么仅靠现有的活动能量，在1月6号那天说拒绝接受选举人团的投票难度也非常大。情报界呢这一条线索现在还隐暗不明，但是已经透露出一些端倪，能够发挥多少作用，咱们拭目以待。今天呢，我还想澄清一个世俗的误解，就是很多朋友认为那些厉害的大人物啊，他很厉害嘛，所以他就像计算机一样的棱镜，早就撒下了天罗地网，只是按部就班的实施他们的计划，就等待他们的敌人一个一个钻进网里，然后来一个大收网，就大翻盘了。很多人以为呢，川普也是这样啊。那我觉得川普早几年他就意识到了这个选举的漏洞，最迟他可能在2018年中期选举就意识到了，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应该是有的。但是在11月3号之前，没人知道这次选举会出什么问题，还有出多大的问题。所以说，早就布局了一盘大棋的这个说法呀，其实是夸大了的。它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就是我们看历史上那些重要时刻的重要决定，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相当接近最后时刻做出来的。所以那些大人物呢，他其实并不永远冷静啊，好像在从不动摇地执行他的计划，并不是这样。这是一种世俗的误解。哪怕是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他和你我一样啊，他也是血肉之躯，在压力之下，他也会不停地反复的。就像在那个股灾当中，那个股价不停地跌，不停地跌，跌得很了。谁他都有 hold 不住的时候，早上想啊，我再拿两天啊，再撑两天，再考虑卖不卖。结果晚上收盘的时候一看，跌得太狠了，要不然我还是卖了吧。睡一觉起来又想啊，要不然我还是再多撑两天看一看吧。就是像这样翻烙饼一样，想法翻来覆去的啊，谁都是这样。我以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东京大学近代史教授加藤洋子女士的书《日本人为什么选择了战争》，就提到了宇都宫太郎这个人。这个家伙呢，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啊，是做朝鲜派遣军的司令。在1919年，朝鲜发生了三一独立运动，受到了日军残酷的镇压。宇都宫太郎是决策人，也是执行人啊。事后他还掩盖那些镇压的惨案，而且他呢还是日本情报界的奠基人之一。那我把这些履历啊，军头又是情报大亨，这个履历拿出来你一看啊，我相信80%的观众朋友们头脑中浮现的都是一个像顽石一样冷酷的家伙，这种形象啊。但是后来他的日记被发现披露以后，你发现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其实宇都宫太郎他一直非常反感对于朝鲜的强制同化政策，他是主张对朝鲜怀柔的。他在担任这个驻朝日军司令期间，和朝鲜社会各界有很广泛的交往。后来这个独立运动当中的很多骨干都曾经是他的座上嘉宾，有不少人还得到过他金钱上的接济呢。但是最后历史给大家造成的印象，就是这个人在关键几个时刻的形象啊，那就是他在历史当中定格的形象。这个人实际的一生啊，远比那丰富。你在和他共处啊，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那些时刻，你是看不出来的，你很多判断都是不准确的，我们事后去看才会得出那些固定的印象。宇都宫太郎他其实也是思想上反反复复，最后才做出了铁腕镇压的决定。这些大人物们其实和你我一样啊，他压力大了，他都会反复无常，都会朝令夕改的，他也是血肉之躯，他也受到情绪的支配。但是所谓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呢， 就是在那些特别关键的决定上，他能够排除情绪的干扰，做出困难的决定，有勇气承担后果。昨天川普在推特上转发了一个笑话啊，是别人编的一个段子，说林肯总统被别人问到，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你有啥感觉啊？啊，林肯说啊，这事儿我不知道，你得去问问唐纳德·川普。这个笑话的意思很复杂，你既可以理解为川普又在吹牛了啊，把自己说成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和林肯比肩，你也可以理解为川普认为自己面临着比林肯更为严峻的挑战。林肯是因为战胜了那么大的困难才成为最伟大的总统嘛，他都得让提问题的人去问问川普，那就说我川普面临的困难比当时林肯还要大。或者呢，你也可以理解为川普认为自己的处境和林肯有很大类似之处。当年林肯是以果断的战争的方式回应了南方州脱离联邦的挑战，而且在北方州内部铁腕镇压了那些反叛分子。川普现在把自己和林肯联系起来，你揣测他的心境呢，也不排除他是想模仿林肯的某些决定。今天的最后呢，我还是想提一下中国人正在经受的一些煎熬啊。咱们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北京昌平区香塘村正在经历强拆，这是北京郊区强拆所谓小产权房的又一次冲突的爆发。2017年啊，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以在寒冬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啊，其实就是低收入人口，很可怜的啊。所谓这个低端人口驱赶人家，他是名扬海外了，是恶名远扬，但是人家蔡书记不在乎啊，并没有就由此收敛，反而是变得变本加厉。现在人家蔡书记都总结出害民经验来了，强拆行动就专挑在数九寒冬的时候进行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天呢，业主很难坚持，你给他断水断电断气，业主们就坚持不了多久。但是如果你能熬得过这个冬天，起码这些业主就能够获得好一点的条件。因为呢，那些地方政府一看啊，你熬过一个冬天再耗下去，我这儿也是一年嘛，我这儿要出警啊，还要雇什么黑社会封锁村庄啊，调动这些维稳力量，人吃马喂，花销也不少嘛。而且执行的区政府呢，也有可能受到上级的指责，为什么办事这么不利？所以他们可能会考虑，执行的官员呢，很可能考虑就多给一点补偿，就把这事儿了结了吧，啊。算下来呢，也能给我紧张的财政减轻点负担，耗下去可能他花的钱更多。所以即使是再强大的对手，他也有他自己盘算得失的方式。关键是你能够熬得住最艰苦的这段时间，看不到希望的这段时间，哪怕是最弱势的维权者，过了这一段时间你都会有谈判的筹码。但是呢，难就难在这段过程当中会不断的有人劝说你放弃啊，给你展示你多么多么的无力，多么多么的没有希望，你就认输了吧。你要真认输了呢，那就真的 game over 了，一切终结了。哪怕有好牌，它也没有办法变现。今天是冬至，也是一年当中黑暗最长的一天。那咱们希望今年的最黑暗时刻随着这一天的过去而过去吧。外出的这几天呢，如果有其他事情要告诉大家，我会在这个 YouTube Community 里面发帖子啊，所以请订阅的这个观众网友们关注，没有订阅的呢，请您订阅。如果您觉得这集视频还有意思的话，请推荐给一位朋友。那谢谢大家，祝大家圣诞快乐。